问题思想，为何在泪水中陈述着许多人是十字架的投机？本周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九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坐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弟兄姐妹的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是要我们的生命找到真实的道路。如果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努力，有很多的付出，结果我们看到所换来代价却是空虚无奈，我们亲眼看到很多所得到的却在我们没有办法把握的情况下它又失落了，因为我们的年岁，因为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种种的关系，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够意料到的。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学习从里面看到我们真正深处里面的我的需要，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敬拜里面的内容，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体会这位神只是你自己跟我们之间所存在，你创造我们，你养育我们，你带领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之后到底为什么。而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是有目的的，我们就是要探索这个为什么，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得着。我们把一些时间交托在主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是教会肢体的泪水。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我们教会的生活，也在教会里面学习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要看一个感觉，就好像耶稣自己也是如此，保罗也曾这样表达，我实在是流着眼泪看着泪水要告诉你们一些话，你们做错了，这样做不对，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许我们说，我在教会里面那么久，哪有可能是耶稣基督的仇敌， 我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我也是很热心参与各种的活动，凡我所参与的我都表明了我的意见，我都热心的把我的看法，我都出很多的力量，我也出很多的钱在教会里面，我理当在神面前得到报偿才对。但是有时候从神那里给我的感动，从神那边得来信息，就是你成为耶稣基督的仇敌，因为你阻挡了一些真正信仰的道路。为什么呢？有可能是这种情形吗？最近在查经的时候，尤其是民数记，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象临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告诉我们一种感觉。这感觉是什么呢？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隔一年就告诉摩西说，现在这一大群神的百姓，我要教导你们做一件事情，你开始数点百姓，告诉我凡满20岁以上的男丁总共有多少人，是有目的的。当你数点这一切的时候，这一切的目的要叫你原来有这么多人，所以有这么多人可以增长，所以这条道路我为叫你们进入到我给你们的应许之地安迦南地，在那个地方我选召你们是有目的的，你们有力量年轻，都为叫你们能够成为神的工作，进去埃及那个迦南地，然后在那个地方把那些不好的污秽的赶走，你们正在挑选，你们是有目的的，在那个地方把那些污秽的赶走之后，要把那肥沃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地赏赐给你，在那个地方你要成就神的荣耀，我已经要特定这个目的要赏给你们的。所以出埃及的第二年就已经数点好百姓，结果我们看民数记里面，神告诉摩西说你必须数点百姓，在民数记将结束的时候又再一次数点百姓，同样是60万人，为什么要数点百姓两次呢？当我看圣经这一段的时候，心里面感到非常的难过，为什么要数点百姓两次呢？原来数点两次百姓中间间隔40年，第一次隔一年早就要让你进到神所赐给你们迦南地那应许之地，但是也就是说我要给你这美好的之地，是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显出你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跟功用出来，你们能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我去征战，而且神应许说我与你们同在，凡你们所征战的都必须得胜，都必会得胜，然后你们会亲眼看到神与你们同行所开的这条路是这么的丰富，是这么的丰富。神要把这些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到底所存的意念是什么呢？结果呢，第二次要数点百姓经过40年，因为神说第二次要数点百姓，因为前面所数点的那些百姓60万人通通都不能进去，因为那60万人神要给他们，结果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那个不信神非常的难过，而且神非常愤怒，我已经告诉你们可以的，而你们却不要，我现在告诉你一句话，凡数点第一次数点那些人一个也不能进去，因为你们不相信，你们不相信。还有神说一句话，因为你们不遵守神的诫命，也许我们就会在那句话有一个误会，不遵守神的诫命，有啊，我每次来教会都有敬拜神，我每次来教会都有礼拜，就好像那些百姓在旷野里面，所以教导他们建造会幕，有教导他们怎样来献祭，有教导他们怎样来守节期，他们也在这40年里面都有敬拜啊，都有献祭啊，都有守这些节期啊，各种会幕礼拜堂里面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有做，结果神说你们却不坚遵守我的诫命。原来遵守神的诫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有做礼拜，你有守这些节期就是遵守神的诫命，神所要的是神要教导你走一条路而你不走，神说我带你进迦南地，你们却不愿意相信可以进迦南地，你们那个不愿意相信就是不遵守神的诫命，以至于这个教会，以至于这个团体在神面前一而再再次失落。神说这40年里面我要告诉你，前38年都不需要你们征战，凡数点的那些男丁 神说因为你们不相信，所以在神的看法里面都变成没有用处。这四十年里面所有的征战都是后面两年，前面38年不需要征战。你们每次经过什么土地，神都说绕地而走，绕过而走。最后两年神说我要用新的60万人，这新的属点百姓的这60万人都不是前面的里面的人。神说我要更新一群人，是一群能够相信我道路的人，他们愿意相信我就要用他们来征战。所以最后那两年神让这一群百姓，凡他们所征战的，在耶旦河的那一边耶利哥城听到的时候闻之丧胆，原来那是一群有神同在的百姓。凡他们所经过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除去了很多的诚意，神说这一群是我所要用的，因为他们相信，因为他们相信。还记得吗？彼得经过这很多道路的时候，彼得听过这很多话的时候，彼得有一次跟耶稣说，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们说，十字架的道路要怎么行，我将要走这十字架道路。而彼得在那个地方立刻自己的判断不好，耶稣这样不好，所以不可以这样做。耶稣很难过，有一条道路我告诉你，有一条道路我告诉那样的，告诉你那样的荣耀，为什么你不愿意呢？彼得说不可以这样子，我们这一群在这个地方，有我们这一群，你看过去我们这一群走到什么地方为人医病祷告，走到这些什么地方为人赶鬼，大家都是怎么拥护我们，我们这一群已经很习惯这种感觉了，多好。耶稣说要走到这个他的道路，背定十字架。彼得说不可以啊，耶稣不可以，万万不可以这样子。耶稣很难过，有一条道路我以前行过这么多神迹，就是为叫你明白这一条道路，结果你不愿意相信，你不愿意相信。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已经不明白我的道路。耶稣很难过，彼得你听那么久为什么你不明白呢？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来经过神的道路的？是站在一个明白，还是站在一个常常自己习惯性的自我判断走不出来的时候神很难过？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说有很多人成为十字架的仇敌而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呢？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13节这个地方就说了，腓立比书第3章第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来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地方说我不是已经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那标杆是什么意思呢？标杆是我生命很清楚的一个盼望，而这个标杆是无形的，是我里面知道的，我里面知道我生命为这个标杆而活，是国度的一个需要，国度的荣耀。当我为神的国度荣耀而走的时候，纵然旁边都不了解我，纵然我生命必须要付出很多，纵然我的生命必须破碎，付出我的时间我的劳力，但是我甘之如饴，我愿意。当我愿意的时候，这个标杆就跟我越来越接近，我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越从这当中得到我生命的盼望的确据。我深深的明白，我深深明白，在就好像在地面上多少的人曾经在这个有形无形当中失落自己，他们在无形的追求当中追求神，在眼泪里面渴慕神在他们身上的医治，神就用一些方法来医治他们，但是很可惜的，那些方法、那些标志、那些习惯性的行为变成他们有形的依靠，久了以后他们就忘记了那无形的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重要性，而专靠那有形的依靠，他们生命走错了而不自己不知道。还记得吗？有一次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神，神很难过，你们不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我，所以神说我要让火蛇进入到你们当中，咬死你们很多人，让你们得到很多警惕。那时候以色列人吓坏了，就开始哀求耶和华。神在那个地方就说，摩西，那你立一个杆子 在那个地方挂一条铜蛇在上面，凡仰望这铜蛇的，你就必须，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你的心使你痛悔以前的不对，然后仰望铜蛇，让你好像从那个地方看到耶和华拯救你一样。这个铜蛇的一个标志，就成为今天我们护理的一个标志。一个杆子上面挂着一条铜蛇，就好像一个从里面得到医治。当真，那时候以色列人仰望那铜蛇的时候，他们心流下眼泪，痛苦，神啊，我们对不起你。而且他们照这个信心仰望铜蛇的时候，就得到医治，生命得到拯救。但是啊，日子久了，一年、两年，铜蛇还是挂在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忘记以前仰望铜蛇是那个难过、愧疚和认罪悔改的心，仰望铜蛇，他们已经忘记那个心。但是那个铜蛇标志还在的时候，他们变成有形的依靠，变成有意无意的来到铜蛇面前拜拜，有意无意的来到铜蛇面前烧香，来到铜蛇面前这样子来祷告，向着铜蛇祷告，以至于难怪西西交往到后来发现不对劲，他就在那个地方下一道命令，把当时摩西所造的那个铜蛇把它打破，因为你们已经在那个地方成为有形的依靠了，你们的标杆变成有形的东西了。你们标杆变成有形的东西的时候，你们的道路将会走错。还记得吗？神说，以色列民，我要与你们亲近，就在耶柜的地方，他在至圣所里面。你们当明白这一个意义，凡来到至圣所的人必须要洁净自己，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必须要先献祭，自我洁净，而且是大祭司，而且是一年一次才可以来到这位耶柜面前，然后我在那个地方要跟你说话，我在那个地方要与你同在。起初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战战兢兢的取其意义来敬拜神，他们的心听到这无形的神、看不见的神、圣洁的神向他们显明这样意念的时候，他们照这个尊贵来打造了这个耶柜。但是久了之后呢，他们随随便便的献祭，随随便便的来到耶柜面前吃喝玩乐，这耶柜面前在他们行各种可憎之事。到后来神非常的痛苦，而且他们在打仗的时候还把耶柜抬到战场的最前方，当作他们的守护神。他们那时候所看见就是，哎呀，我们随便都没关系，最少神把神摆在最前头，神会看出自己的耶柜吧。神那时候就表明一个意念了，你们的心失落了，我也不顾惜这耶柜。还记得那圣殿吗？神所要的是圣殿，百姓到圣殿里面祷告，神是要百姓到圣殿里面敬拜神。但是从此人的心开始随便，开始麻痹的时候，来到圣殿所带的心是什么呢？随意行各种可恶之事的时候，买卖之事的时候，神说我也不顾惜我的圣殿。你们把以前无形的追求，来到神面前那种无形的追求，流下眼泪的渴慕的神，神把那荣耀的样子给你们的时候，结果没多久，你们把无形的追求变成有形的依靠。那个有形的依靠，你们标杆摆错了。你们标杆摆错的时候，你们所依靠的是自我的习惯性跟判断。自我习惯性跟判断的时候，从此教会开始败坏了，教会开始败坏了。所以神说，我要走一条道路，但是你们却不愿意走，因为你们安于现状，在教会里面这样很好啊，有什么不好？神说，当有一天要你们教会开始突破的时候，你们却不愿意走了。凡你们所建立的教会的各种制度跟很美丽的会堂的样式，将会成为你们的败坏，因为你们安于现状。你们已经看到那无形的道路，只能说十字架的道路要走的时候，你们却说不会吧，不需要吧。神开始很难过，这条道路是怎么教导你们的？还记得罗德吗？他带着神给他的金银牛羊，非常丰富的走到索多玛，人生命所需要的物质的丰富的地方，人集汇集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得到他所需要的，结果他失去了他的意向，他失去了这条道路的引导，然后他安于现状在索多玛里面。 他已经忘记了神怎样呼召他们离开家乡往他神说赐给他们迦南美地去，忘记了，忘记了。安以现说，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他身上。相反的，另外一个人叫迦勒，他40岁时候离开埃及地，然后在那40年的征战跟最后5年的征战里面，他告诉耶稣亚说，这些年来我跟你一起征战，我总记得那些其他的10个探子跟我们两个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通通倒闭在旷野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但是我们两个经过这些日子的时候，如今我已经85岁，40年再加45年，我已经85岁了。我总记得神应许给我的地，我总记得那地。所以耶稣呀，现在我要求一件事情，照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我要继续去征战。虽然我85岁，但是我的力量像以前40岁一样，仍然是强壮。我愿意去。神说，所分给耶稣亚，分给迦勒那地、希伯伦地，那地有亚纳族，是说亚纳族里面最尊大的一族，最难打的一族，最强悍的一族。但是迦勒说，我相信这应许之地神要给我，虽然我才已经85岁了，但是我却相信那应许之地。所以耶稣亚，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其实耶稣亚在那个地方可以让迦勒留在身边，我们已经努力，我们已经在前头付出了很多的工作了。今天是我们安安稳稳享我们余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地方享受牛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地。但是迦勒说，不，我总相信那应许之地神要给我们这支派的希伯伦地，我还要继续去。每个支派有每个支派不同的地，但是耶稣要让我去，因为我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的地方，我愿意去。当我们看着这标杆直跑的时候，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思想，你在教会里面你的标杆是什么？你的标杆神在生命的意象是什么？有个故事，有个老师，他是非常出名有爱心的一个老师，他每回看到他学生从一个小太保的样子、流氓的样子，他怎样付出他心血在他身上，陪着他读书，教导他，慢慢的引导他来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样式，然后教导他各种的功课，晚上陪着他，一代毕业了，又新的一代又毕业了，不晓得教导多少人，以至于桃李满天下，多少的学生得到他的帮助之后，推荐信一直写到他的教育单位里面，推荐他，他是我们最好的模范老师，模范老师。终于大家也发现到他这样的一个爱心，默默的耕耘，很多的学生在那地方得到了帮助，所以需要表扬他，表扬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以前不计各种的名利，是无形的爱心一直表达出来，在无形的爱心当中，终于有一些有形的推荐出来了。所以教育单位后来在教师节的时候给他一个奖章，上面写信长之光。对，这个就是教育界这个楷模跟模范。我们需要这样的老师在我们当中。这个老师得到这个信长之光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得安慰跟高兴，我多年来所付出的心血终于得到了回馈，也得到了人家的肯定，这个牌子我就常常挂在我的讲桌前面，给我一个提醒，给我一个生命的一个安慰，我实在很高兴，我这些年所付出没有白费，原来大家在默默当中还是看到我这么完全的付出，也要叫我这后来的这些学生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他们都能够知道他们老师过去是怎样的努力的耕耘这一块学子之地。有一天他的学生又是新的一批在教室里面追逐追逐，然后追逐打打闹闹，不小心碰到了讲桌，那一块信长之光就掉到地上，就啪一声破掉了。这个老师回到教室的时候，看到他心爱的奖章破掉了，他心里就发出了非常愤恨愤怒的心，谁是谁把他打破了，怎么可以如此这样子做？你知道讲桌是一个非常神圣之地，你们可以在下面玩，怎么可以碰到这个地方？ 终于导出了那个学生，就揪着这个学生到训导处去，你破坏了教，破坏了这个教桌的尊严，把老师的东西打破了，在那个地方当场记他一个小过。你记得吗？这个老师以前是爱心出名的，学生到一个打人杀人，他都是有人够爱心慢慢包容他，引导他，慢慢的感化他，一个一个慢慢的感化他，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的这样的老师，付出了二三十年，后来他的心变成什么呢？在无形的耕耘当中，后来人家给他有形的奖赏之后，从此他心变成有形的奖赏，每天看着就得意，每天看着就得意，然后还要叫以后的学生多多多看。结果他这个宝贝后来在这个老宝贝当中破掉以后，以前他是爱心出名的，现在一点小事记小过，好可恶，把我这个奖牌打破了。今天我们也好想，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曾经在神面前是如何看到神的道路可贵，没有任何的名利我都愿意为神而奔跑。但是直到有一天你也丰富了，也有开始有成就感了，你所在的教会也经营的慢慢的辉煌腾达，而且装潢非常的堂皇富丽，那时候你开始纪念这些以前是用我的爱心用我的努力所砌成这个墙壁。有一个学生，有一个小孩不小心蜡笔画上去了，骂把那个小孩骂得好可怜好可怜，你把我这新的墙壁画脏了，你却不知道你以前是用怎样心来经营这个教会，经营这个团体，经营这个小小的这一群，我们在神面前的追求，在神面前的努力，但是有一天在神面前的标杆摆错了，开始心变而自己不晓得，没有看到神的道路，只看到自己的意念，而自己的意念就是迦南地那么强悍的民族在那个地方，哎呀不可能了，不可能，却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舍弃他的生命，就是要我们走一条你以为不可能，但是耶稣说我要陪着你走的一条道路。人失落这个信心的时候这才难过，为什么你不明白呢？看着自己的羞辱而自己成为自己生命，自己欺骗自己，而不晓得，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看这圣经的时候，十九节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我们就会说，人如果是自己的羞辱，怎么有可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荣耀呢？那是自己不晓得，那是自己不晓得。有一句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不对？我们从旁边看着他在做这件事情，哎呦怎么那么愚昧，是因为我们在旁边看他，但是他在其中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不晓得。就好像有一个人看到人的时候，他就开始抓到人的时候就开始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啊我是做什么炮兵营营长，以前啊后来我做到师长，以前啊我才高八斗，以前啊我在什么地方做过什么教官，有些说以前啊我在什么地方做总经理啊，我以前啊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每次他要跟别人说这种话的时候，他是当局者，请注意，他是当局者，他很荣耀的说这些话，但是旁边的人怎么说他呢？那个老人又出现了，所谓老人的定义就是喜欢说往事的叫做老人，喜欢说以前我怎样多厉害多厉害，就那是往那叫做老人。请注意哦，老人的定义可以有时候三十岁就可以当老人了，三十岁就可以当老人了，你知道吗？以前我大一的时候当什么社团的主席，以前我在学校都做什么，你喜欢说那些话的时候，你才三十岁，你就是已经是老人了。我们开始想一想，你当局者迷，不晓得说这些话，以为自己很得意为荣耀，但是旁边看的是你的羞辱。这个人好烦哦，我们不好意思说他而已，但是他每一次出现又要说那些话了，又要做那些事情了。我们好想小心，他们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他们以地上事情为自己荣耀说，反正他们所说的言语都是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不晓得。我们开始想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好像这样的一个故事，耶稣 他要走十字架道路。有一天，那是要定十字架最后前两天，他在那个地方心里面很忧伤，也预备的事也是自己前面的道路，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愁苦难过。这些人他的门徒到现在还都不明白，到现在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这时候出现了，拿着一个一瓶香膏来到耶稣面前。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好像她的泪水，她最明白耶稣的事，多少次耶稣的讲话的时候她注意听，他们对话里面言谈当中谈出了这条十字架道路。她问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耶稣告诉她是怎样，这是国度的事情，而自己是神所差来，这是一个有使命的道路，我要这样做自己有我的道理。她是何等的爱耶稣，当他后来明白耶稣这样道路的时候，虽然他不愿意，但是我能够为耶稣你做什么呢？最后那一天他来到耶稣面前，门徒都在旁边，他拿着他最心爱的一瓶香膏来到耶稣面前，他不是把这香膏打开倒出油来为耶稣抹上，他做了一件事情，来到耶稣面前把他最好的打破，从此以后不再有我，耶稣你是我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朋友，我确实真正的知道你的道路，我虽然不愿意，但是在我泪水里面知道这是你的道路，你一定要走，这是你的使命，而且你看这为荣耀，如果是你的荣耀我也以此为荣耀，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呢？我所做就是我仅有的，我为你打破，在你道路还有前面的道路可以走，但是在我物质的身体，这是我最后的，我愿意把它打破，为你而抹上，这是我心知你的道路，所以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淌着眼泪，但是我却以你为荣。旁边有另一群人开始讲话了，他们的层次就是地面上的事，他们说话说什么话呢？干嘛这样做？这个香膏可以怎样卖30两银子，还可以做什么事？周济穷人。其实那时候这个女人所知道的是，玛利亚所知道的是耶稣基督你的道路，拯救世人的道路，我所知道我所感觉的我所看到的是拯救世人的道路，你要走这人生的最后的一段路的时候，我若是能够陪你走这最后一段，我若是能够为你这样预备的话，我的心已经得到满足了，从此以后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种不再是我的感觉，使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都奉献，如果愿意这样做。而另外有一群人，他们所看到地面上的事的时候，他们又说出他们习惯性的话语了，他们习惯性的话语就是这些金银买卖，他们所习惯的就是这些事情，我习惯这些付多少钱就可以得多少钱，我习惯这些来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是不是可以多帮助那些穷苦的人，我们教会是不是也多参加这些公益事件，最近环保活动在哪里办什么环保活动，那个研究会我们教会是不是可以参加，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参加这些反毒的活动，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参加这些活动，他的层次以他的层次就止于此，所以他的话语也是只是这些，他不晓得神的道路，他不晓得神的道路。今天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你曾经有否为教会的某一些人他们的灵魂要得救，某一些人他们为了要争取在神面前生命的更新，他们怎样流下眼泪，在家庭里面怎样的一个征战而能够得胜，在他的环境里面征战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侍奉主，你可见有没有看见这些人他们的泪水，你的泪水也跟他们一起来投入在这教会的道路里面一起奔跑，有否有过这个接触，还是你总是习惯于今天这个活动是怎样，今天那个活动是怎样，对教会的认识是什么呢？也许对教会的认识没有看到以前的人为了摆设这个教会，为了建造这个教会，他们怎样来在家庭里面，在社会里面，在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里面如何的付出，以至于有这个教会，以前的人是怎样的心思意念怎么走，而今天我们对教会的意念是什么呢？有啊，我有来教会里面，但是我对教会的认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非常的执着一件事情，我非常执着什么呢？我在教会里面很执着，以前我们宣告的时候 都要先念第几篇第几节。为什么你们现在都没有这样念呢？以前我们很执着一件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唱歌哦，都要先站起来，而且站起来的时候，在那个序乐当中，我们都还要先拍手鼓掌，然后一举起我们手要祷告。我都很习惯那些事情，我都很习惯那个主导文的念的口吻应该怎么念，我都很习惯这一些。结果我们所讲的话，对教会认识都是这一切这个层次的，所以我们发出来的言语，神高兴吗？神在那个地方还是看到这个没有用的教会，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懂事呢？不懂事，走不出神的道路，没有为神的道路，没有为神的事情而难过，没有为神的那种福音的工作感到迫切，没有，只有想到这些样。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渐渐的明白，犹大因为他只习惯钱，所以他所讲的话永远脱离不了可以卖32银子。什么是神的道路？管他的，不明白，但是我却很明白这32的功用，我却很明白这32的功用。他当局者迷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今天我们跳开这一切，重新观看这犹大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他的耻辱。但是请注意哦，犹大那时候可不觉得是耻辱啊，那时候觉得是他的荣耀。今天我们好好想，我们还在做一些事情，是不是阻挡耶稣基督的道路？是不是阻挡耶稣基督的道路？今天教会要往前迈进的时候，有些人就说没有必要啊，不需要啊，我们在这里多好，我们在这里多好，要建堂哪有必要，我们这个会堂还在啊，我们在这里冷气很好啊。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来突破的时候，为了很多福音的需要要突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说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以前的人怎么做，我们现在怎么做还是很好啊，我继续还是在做礼拜啊，我做礼拜10年的20年的30年的，结果这几年我的祷告仍然停留在求主耶稣能够保守我的儿女能够平安，保守我们这次事业能够顺利，保守这雨水降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使我们农作物能够丰丰富富的。祷告的10年20年总是脱离不了这些祷告词。神的意念，神的道路，在你心目中的感动是什么？一点也不知道。犹大一点也没有办法了解耶稣基督在最后晚上所说的那句话，所以你们以后要彼此洗脚，以后你们谁要当头都要先学习彼此洗脚，不要有那种骄傲的意念在你自我的心里面，要学习更多的谦卑，爱你的弟兄姐妹，使你们道路能够活出在灵命上能够活泼的那一部分，而不是自我的肉体的骄傲，彼此的洗脚，然后再说明一件警告的事情，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已经明明说了，结果犹大一点也听不下。犹大圣经说到那时候他还在想什么事情呢？他还在想，待会我要去拿那32银子，我待会还要去拿那32银子。求主能够保守我们在教会肢体当中带着很多的泪水来彼此勉励，但是不明白神的道的人，求主能够再次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应该多多的警醒你自己，免得像犹大那样，也免得像那个仆人，有一天神会召集他的仆人一个一个来问，然后那个拿到1000两银子那个仆人来到神面前说，神问他说，你为我做什么，你为我做什么，他说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把你给我的东西看得好好的，我把你给我的那些东西看得好好的，现在还在我当中，我什么事都没有做，但是那时候你给我的东西现在都还在我手中。大家了解什么意思吗？神给你有歌声，神给你有讲话思想各方面行为动作的能力，你可曾用你的能力恩赐来传达神的信息跟爱给人，然后因着神给你的恩赐带着那个人来到神面前悔改认罪，你使你的灵魂能够复兴，然后使他的灵魂跟你的灵魂在果子上多而 又多，你可曾这样做？那个人来到神面前说，神，我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你给我的东西都还在，我还看着，还看着。神说，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要这样的人。就好像那38年里面那60万人明明可以打仗，数好了打仗之后就是产业要分给你们，结果他们眼睛一看跟神说，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去一定死。神在那个地方很难过，我要给你们征战，我要给你们得胜，我要给你们应许，我要给你们产业，你们自己说不可能，是你们自己的判断，照着你们自己所说的，那38年全部都死光，等于说那就不要你们做。神第二次数点百姓，完全新的一代，神告诉他们说，我与你同在，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往应许之地去。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有一个应许之地还在我们前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继续等候在这个地方每个礼拜来敬拜，每个礼拜来享受冷气好的会堂，享受这一切？如果突破何必呢？如果说这一切要改变何必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只好再兴起下一代，而我们在这个地方继续做礼拜做到死，只好这样。神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你的行为样式要像天上国民那种样式来奔跑。就好像有一句话，你们今天是基督徒，但是我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早就该当师父了，要赶快离开基督的小学，进入到那成全完备的地步。什么是基督的小学呢？就好像你以前是吃奶的，但是你已经很明白耶稣基督为你定十字架，耶稣爱你，但是你在你生命中心，你生命的所有片段里面都记得耶稣爱我，为我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每次痛苦的时候我就祷告，耶稣，你如果爱我的话，你应该帮助我。我每次祷告是这样祷告并不是有错，但是如果你才1岁的话你可以这样祷告，你才5岁你可以这样祷告，你今天已经是40岁了，50岁了，你这一次生命所累积的能力，神给你的恩典跟力量有多少，直到50岁的时候还说，神啊帮助我，我不会，神啊求你爱我，我很可怜，神啊我什么都没有。神说，赶快离开基督的小学，并不是错，但是你的生命就停止，不要一天跳到停留在信靠上帝，然后按手洗礼啊仪式啊那些东西，你要赶快进入到什么地步呢？记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你若是能够明白这个道路的话，跟神说，神啊给我有意向，给我有使命，让我的眼睛所看见的是你福音工厂的需要，让我看到是我自己的谦卑，让我看到了自己生命在我生命的放大。从此以后我不再夸我自己，我才知道越少夸我自己的人才是人缘最好的人。因为你都不说你自己，哎呀我不说我是教授，我不说我是什么，我总觉得我在教会里面好喜欢一些人。哪一些人呢？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经过了两三个月后来才知道，原来你是某某大学的教授，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你是某某大企业的一个总经理，我后来才知道，因为你的样子都没有显出那种大人物的样子，你每次在教会做的样子都是那么谦卑，都是那么安静，都是那么和蔼可亲，跟人讲话都是那么温和，我都不知道呢，都不知道你是某某大学的教授，我都不知道你是某某的总经理，我都不晓得，到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吗？后来才知道的那种感觉，叫我从心里面敬佩你。但是有一些人一来，牧师我是这个什么地方的一个教授啊，教会以后什么事情我可以来做啊，如果我们缺讲员的话我可以来讲，如果是这样的话，没下次看到他我都好害怕，他一出现我整个敢躲开，他又来跟我要什么了，又来告诉我说他有多厉害，知道吗？人在生命里面要学习一件事情，真正讨人喜爱的是怎样的人呢？ 你如果是天上的国民，你以生命来爱别人，然后有一天人家会发现你里面也是丰富的，从你里面的丰富来爱你，来跟你相处，但是跟你相处久了以后才发现你外面其实也是很丰富，原来你里面的丰富吸引人，人喜欢跟你在一起以后才发现其实你外面也好厉害也好聪明，但是发现你外面很聪明的那种样子的时候，才发现你是某某大学教授的时候，巴不得天天跟你讲话，你都没有说来请教我，但是叫我好喜欢请教你。我后来才知道，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意念长大的过程里面，常常的以自己的生命来印证神的荣耀。我们只想要前进性的眼光，要会分别，我如果是天上的国民的话，我就不在乎地上的，那种不在乎并不是真的不要，那种不在乎是神真的要使用你这个人。最后圣经说一句话，聪明的人他自己会判断有个好珠子在那里，就好像天国一样，我如果在我聪明智慧判断这一切，就好像和氏璧一样，外面看不出来里面的珍贵，但是我从我自己的判断了解它是好的最好的，我现在做一件事情，我可以变卖我一切所有的物质的有形的，我也要得到那无形的，因为那是真正的宝贝，天国就是这样。所以在地面上有所在乎有所不在乎，我在乎的是生命的更新，是被拯救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也在乎这个被拯救的生命能够活出那样的价值出来。求主引导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心在你面前能够丰丰富富的有主你自己的引导跟带领，丰丰富富的有主你自己的给我们生命的感动，直到如今信主那么多年了，我到底为主而活的样子是什么？如果为主而活的样子是一个骄傲狂妄的样子的话，主耶稣我做错了，那不是为主而活，那是为自己而活，有一天自己那个意念反而阻挡了十字架的道路，成为十字架的仇敌，而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专爱自己，专顾地上的事情，反而使主的道路受阻碍，而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还以为一直是爱主。求主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再次重新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更多的学习谦卑，倒扣我们自己，好叫主的能力荣耀充满的活在我的心里面，当他活出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里面好喜乐，外面好有能力。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天父。